弟兄姐妹平安。哇，听这个 Iris 这个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在灵里头，在平安里头，在灵里头啊，那么你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啊。所以我想是很 enjoy 的一个 moment 哈啊，上帝就是透过各样的方式显明他的同在哈啊，以马内利的神就是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的神，那是上帝的应许。最宝贵的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然后在圣灵里头，然后他赐给我们平安啊。昨天晚上啊，我们谈到了这个啊，当冲突来临时的这个 opening section 哈。那今天早上呢啊，我们谈了有关这个夫妻的啊婚姻冲突的关键点是在什么地方哈。然后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谈这个啊亲子冲突的一个出路，所以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啊重要的一些的啊信息啊一些的领域哈。那我们只是用一点的时间来探讨这几方面的一些的啊，作为父母亲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来啊建造我们的家庭，然后来啊晋升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依靠的就是啊耶和华，依靠的耶和华，仰望的就是神的带领呀。
呀，我想我们爱冲突，看到就是光是我们大人来做这种的操练跟学习，那有些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到这种成年人，甚至我们到一定中年以上，有很多的这种习惯都已经养成哈，所以我们的确真的要花很多很多很努力，然后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掌权，我们才一点一点一点进步。但是我们想说，现在有很多亲子的冲突这么多，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有一些装备，他们就能够开始被训练学习怎么样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回应冲突。那你想想看，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操练起来，抵到以后他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的回应会不会比现在好很多？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祷告哈，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个，不仅是我们今天下午有介绍了一个夫妻和睦营，我们就在祷告说有没有那种可能有一个儿童和睦营，从小的时候趁他们还稍微懂事以后，我们想说五岁到十二岁这段年纪呢，是他们稍微可以懂听得懂，然后呢又可塑性又很高又可以学习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有儿童和睦营。很感谢神，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开始了第一个儿童和睦营哈。
那我们的那个爱与冲突的通讯呢，这个杂志里面有报道哈。我们在今年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开始的一个这个夫妻和睦营跟儿童和睦营这个同步进行的一个营会哈。那本来是给这个小学生的哈，六岁到十二岁。那后来因为报名的关系呢，有一些家庭也有儿童的，也有青少年的。后来我们就照单全收了哈，所以在这个营会里头有小学的，也有青少年的哈，
高中的、初中的哈，
从这个六岁那么一直到十五岁
呀，所以我们有很短很短两三分钟的影片介绍给大家哈，这一次的第一次的让儿童和睦营。
好，大概在三分钟里头。这个就是看跟今天早上看的就是在旁边。
You could have been one of two things, Eddie. You could have said,
这是我儿子。
You were in my way.
I need you to be more sensitive about my feelings. Next time, would you please not insult me?
Okay. 对我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机会，因为平常在家里我就发现我们这个我们的老大 Clark 和我们的老二 Scott 经常有时候会在家里发生一些争吵。老师跟我们家长就是介绍了在这个营会当中他们怎么样教导小孩子来避免这个冲突，然后向他的弟兄姊妹道歉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小孩子是非常的有帮助。
Hi, my name is Harmony, and this is Justin.
I'm going to be serving you today. So for the first item on the menu, it will be a fried pork bowl.
Secondly, we also have the...
Thank you so much! Clark 晚上回到家里有跟我分享，我也了解到他其实心目当中也是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困难，包括他在学校怎么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那很多时候我是不了解他的困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到他。那通过这个营会，我觉得我的孩子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好，所以大家看到了哈，整个儿童和牧营的目标就是让孩子不要害怕冲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很正确的来表达内心的情绪，或者是怎么样能够用按照圣经的真理能够知道怎么去回应。那我就记得有一个孩子回去之后，他就说，我们今天上午有讲说这个冲突一的就是攻击或逃避，对不对？他就想说，我知道还有第三个方式，就是 talk it out， 就把它讲出来。那我想说，哇，这孩子在冲突的时候能够懂得把他里面心中的这种感受讲出来，那这个就是很不一样呀。所以我想就是为我们祷告哈，希望能够这样子的儿童和牧营这种事工能够越来越成熟，然后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可以一起加入这样子的服事哈，那可以能够让更多的孩子都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造就。
你刚刚看到有一个小的对话，那么就是青少年的哈，比较大一点的对话，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的感受？那这在学校是很实际的，叫 bully 哈，就讲得很 mean， 然后讲得很重啊，讲的是骂你啊等等的，然后他就可以表达他的感受，然后请他不要这个，请他比较 more sensitive about 我的 feeling 好不好？就这样子表达出来，勇敢的表达你的一个感受。那在这个营会里头，我们就训练小孩子是这样，我们训练他们能够彼此和好，彼此认错，然后彼此这个原谅哈，这个是小孩也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在三天两夜里头，他们有很多的操练哈，这就是一个营会里面的一个设计。
目前这个儿童和牧营呢，刚开始就只有我们给单一教会，如果这个教会能够有比如说是15对的夫妻，然后我们是有夫妻和牧营跟儿童和牧营同时是 parallel 的进行啊，所以等于是父母亲接受装备，孩子一起接受装备，这样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彼此就能够一起来整个家庭都能够一起来成长哈。OK， 好，那这个是我们爱冲突和牧事工的新发展出来的一个事工。那我们晚上这堂课我们就来谈亲子冲突哈。那这个亲子冲突主要就是在小孩子在跟成年人成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哈， 那等到小孩子成年成为成年人之后，那就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所谈的亲子冲突基本上是小孩子在成年以前，就是青少年跟儿童这个时期。好，那我们想先做一个survey好不好？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今天在来到这里都有小孩吧？有哈？有没有没小孩的？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小孩在五岁以下的举手。
五岁以下的有没有？
啊，有没有？你的小孩
或者是你的孙子？
哦、孙子
对，你的孙、
okay.
孙辈哈，有了，应该有孙辈哈
，OK，
没有关系。学龄前，我们叫学龄前哈。
你的小孩在五岁到十二岁的举手。
小学的。
小学
elementary、
哦、
有、
okay.
应该有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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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位，对，都。
那你的小孩在十二岁到十八岁左右的
teens 啊、
okay. ，
对，青少年的哈，有。
那你的小孩是十八岁以上的 ，OK，、
哦、
哇，好像占大多数，
还是占大多数，好
，OK， 好，没关系。那这样子好不好？我想大风吹一下好不好？你的小孩子在五岁到十二岁的，可不可以请到这边来，好不好？然后呢？嗯，你们可以换一下位置，可以吗？嗯，两个都有，那你就随便，
你
选任何
一
个。
这个要动了。
好，等一下。那中间是五岁到十二岁的，然后啊，对不起，
五岁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 teenager 的在这边，好不好？然后呢，十八岁以上坐这边。
好，试看看。
试看看好不好？
学龄前，然后小学，然后初高中。
那你如果有，
然后
你有孙子，或者你就你可以任选一个，
你可以任选一个，其他那个可以任选一个。
好，
对，好。那你要几个人？几个人一组？
然后非常先大家坐好，
都先坐好。那我
先坐好，
我先讲一下是二十年，我先讲一下，这里面有二十年的，我讲这个 point。先大概做定位，好。哇，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发现这个有关亲子的教育哈，还有这个亲子的这种关系的建立，还有冲突的回应哈。大概我们在谈这个家庭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将近有二十年左右，就是从结婚哈，从夫妻一结婚那种 young couple 哈，然后很快的就怀孕了，对不对？结婚之后可能一两年之后可能就有小 baby 哈，那么所以是 young couple， 然后有这个怀孕之后有小 baby 大概两年左右好了。那么一直到这个小孩子进入这个小孩子进入这个就是小学，一直到小学就十二岁，好，六岁一直到这个十二岁，那么就是另外的，那么另外的一个阶段，然后初高中的话就是十二岁一直到十八岁，所以呢，几乎就是从一结婚一开始。一直到小孩子呢上大学之前，将近有二十年左右，这一块的蛮大的哈，蛮大的，蛮长的一块啊。这一块里头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从 young couple 一直结婚，一直到小孩子整个远走高飞哈，上了大学之后就我想就比较。你真的就比较管不住了，所以要。
不过现在哈，现在有人讲说，整个的这个 teenager 的年纪越往，我原来是到十八岁，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很多现在开始 teenager 的年纪有来越来越往后面挪？有没有？有哈，以前是 adolescence， 对不对？现在有 adolescence。成年人的青少年，所以现在有很多，所以我们用实际的年龄来分，其实还不是很准的。好 ，OK， 不过没有关系，我想大概我们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我想让大家分组，好不好？分组讨论就是你们每一区的大概三四个在一起，三四个在分成一组，你们讨论一下。你如果说你们对你所经历的 personal 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有两个问题，好不好？你看到或者你觉得亲子冲突都大概哪一些都在哪几个方面，或是哪一方面比较冲突比较多，好不好？有人讲说玩 game 啊，好，有人讲说 交朋友啊，好，类似说哪有哪几方面，我不应该写不写一方面，好，哪几方面你看到哪些亲子冲突都在哪几方面，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讨论一下亲子冲突有没有说这几个方面里头跟什么有关，最 central 的，好，跟哪什么有关？
亲跟子，记得是亲跟子，父母亲跟儿子的冲突大部分
都跟
什么有关系？我们要把那个 centrality 的东西
抽出来，然后我们来谈，好不好？ OK， 好，那就这样，两三个，两三个一组，好，开始，好不好？
好，试看看这两个题目，
试试看哈。
好，
好，可以哈。
我们来试看看，来有一点分享，好，
好，来，
都在哪一些方面哈？
你们刚刚我们
第一题，
对，我们想很好奇知道你们刚刚所讨论的都哪些？你们说。一般亲子冲突
几岁到几岁？
来，你们那一组小学的，大部分你们看到或者你们自己经历到亲子冲突，大概都在哪一些方面？啊，有没有？
你们这组是小学吗？
啊、
还是
群？对，五岁到
十。对，我们家是两个孩子，一个是九岁，一个是十一岁半，现在。那。主要的冲突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时间的管理，
时间的管理，
对，他一天到晚就是想看电脑呀，
啊、
玩游戏啊，
游戏，
该做的事情不做，净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
该做的事都不做，都做一些不该做的 ，OK， 很好呀、OK， 很好，
基本上这是主要的问题
，I see， OK， 很好，
okay，
谢谢，还有呢，你们还有呢，
还有补充吗？
后面你们一组后面有没有补充的，或者后面那一组有没有？差不多哈，没关系，不没关系，有没有要补充？
哪一些方面？
如果一样就没关系。
先是第一题嘛，
对，
是小小孩吗？
是
小小孩。我们刚才讨论就是看这就是因为孩子还比较小，他可能也不是很懂事，就是看他愿不愿意服从父母。那有些小孩子就可能比较任性一点，他就不愿意听父母，那父母就会可能会有时候会跟他有一些冲突。
是，
但是小小孩还是比较容易解决，你只要稍微建立威严一点的态度，他基本上也就是会愿意服从。
好，谢谢。所以小小孩的话，通常会产生的亲子冲突都是他比较不听父母的哈。OK， 好，谢谢。好，来，中间这一组 teenager 的
有补充？
有补充吗？
来，那位弟兄补充上。
没有 okay,
哦，你 pass on。
好，那个中间这一组 teenager 这一组的，
讲一下你们是大概是几岁到几岁，然后你们
12岁到18岁。
好
，OK， 好，来。你们中间
你们这一组是几岁到几岁？然后你们对。
不要客气啦，不要客气。
对。
基本上像刚才那个讲到说小小孩的问题啊、哦，那好消息就是说，他到听 A 九这个问题会继续存在，
哦、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时间的
那我觉得这个跟就是说，很不幸的就是说，你们现在小小孩，因为现在这个电脑非常的普及，而且现在这个 iPad 这些哈、哦，所以你们遇到的问题会更早。那在我们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大概在很小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普及 iPad 这些东西，可是到现在的时候，这 iPad、laptop 这些他们的使用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现在是冲突最大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运用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年纪的话，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功课、学校还有他的时间管理，所以他的睡眠时间非常的缺乏。
是
睡眠时间缺乏的话，就影响到他的情绪，
是
所以就越难管控。所以这是这两个最大的问题。
OK， 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其实你们这边还有后面的，
中间有一个补充，
中间有没有你们其他组讨论的？还有没有？除了时间管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
他说，亲子冲突大多跟什么有关？
嗯。
是第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吗？
也可以，也可以。
我们是说有文化冲击、价值观、主权，然后还有接受程度，还有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然后还有人讲跟成绩有关。
成绩哦 ，OK，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讲，你回答一部分，对不起，是我带题目没写得很清楚。你回答了，其实有些是回答第一个题目，就是跟什么有关？你说跟文化有关，对不对？其实有些时候是在，然后还有你跟主权，对不对？ OK， 所以在整个自己要做决定这一块 OK， 好，谢谢。
第一个题目应该是比较是属于孩子们都在哪一些问题上面出现哈，这哪一些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应该就是说你就是牵涉到这个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那个都是跟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吗
？OK，
整个呀，好
，OK， 好，没有
关
系，
试看看
有
点重叠哈。好，
还有没有？
还有第一个，还有一方面是交朋友，
交朋友啊、哦。OK， 对，没有错，交朋友。OK， 很好。还有没有补充的？
交朋友可能就比较是青少年的。
好，青少年
如果是五岁八岁，可能还比较少哈。是青少年的交朋友是好。
好，那这
边
来
okay, 这边哦，这边是
这边十八岁以上，
讲一下你们都是哦，
来
十八岁以上，
对，非常有经验的来。你们觉得亲子冲突大概都在哪一些方面会有产生冲突？
我的小孩一个25岁，一个要满30岁了。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主权，孩子们都大了，
是是
他说妈妈，
你管不了我了，
对，我要自己做主。
是 OK， 主权哈。好，那还有没有来你们这边的？还有没有你们讨论刚刚讨论的有没有？有没有刚刚所讲的没有的？
黎伯伯他们是他们的儿子都20几，孙子已经20几岁了，所以
哦，太小年轻了。
所以我们跟他讨论起来，我们有代沟。不过我们自己认为说，可能在因为我们小孩子23岁跟27岁。那可能问题是在说未来 career 职业选择方面
啊，职业的选择
这方面，比如说大学科技念什么啦哈，我们只能提供，但是他们最后决定
职业
职业生涯，当然还有交友是他们决定。
OK，
我们没办法说太多。
OK， 好，谢谢，没有错，是职业的选择哈，还有交友。OK， 好，还有没有？然后啊呀 ，OK， 好。所以你可以 identify 说哦，有交友的，有时间的管理的，然后自主权哈，然后你会发现孩子很小的时候，大部分就是他不服从父母亲的管教的，对不对？那其实青少年你们刚刚提到各式各样的冲突，其实也是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在父母跟子女之间会有产生冲突，大部分都是跟什么有关？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大部分是跟管教有关。我不晓得做父母的有没有一个挣扎，特别是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当孩子你看不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到底是谁的责任？看到你做这个决定，然后呢，明明你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看起来好像是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他晚上睡到不，他早上到10点钟还不起床，那你就会很急，怎么到现在还不起床？到现在还不起床。可是你如果要把他拉起来，说我今天是礼拜六，我爱睡到几点我就睡到几点，你那来，所以你开始两个人关系就开始会有冲突，所以你会发现说，我到底要不要管他？
那他早上起不来，他因为是晚上太晚睡了，那。然后呢，每一天早上都是一个战斗，这样子，你一直拉他，然后他就勉强起来。啊，我们先 jump 一下，就是你要不要一两天让他全部自己迟到，不要叫他，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考虑哈，是你自己起不来的，闹钟响，你们就是这样子。
你上课迟到，
因为他的 consequence
到底是谁的责任？好，我想这个
等一下
我们待会慢慢再来谈。
Unpack
呀，那我知道说你们以前有王琦师母来跟你们讲过，我想你听了很多很多 parenting 的哈，所以我今天不在，我们今天晚上不是专门要讲 parenting， 我们专门讲冲突。但是冲突是在 parenting 里头，你没有办法，一定会有的，所以你的冲突大部分都跟 parenting 有关，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先，我只是很 basically 很简单的复习一下一般的一些原则哈，特别是儿童12岁以下，你们觉得12岁以下，我都已经打出来了。12岁以下，小孩子刚刚有讲，小孩子是他比较不成熟，对不对？不成熟，然后他呢，很多时候他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你觉得我们父母亲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啊 ，supervisor。
12岁以下，他期待什么？
他期待什么？ 期待
instruction，
期待 instruction。
十二岁以上就是什么？期待你最好不要出现在他旁边。
OK，
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哈，十二岁以下，他很多时候他比较没有分辨能力，他期待父母亲给 instruction。所以他期待你教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父母亲的角色很像什么？很像老师，有没有？很像老师。那其实圣经也有讲，大家都很熟的箴言，怎么大家都会背？怎么会试试看？他会背得出来？箴言22章，教
好
教
养
孩
童，使他
走
当行
的
道，就
是
到老
他
也不偏离。
在他很小的时候，你教他走当行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他从小有这样子的教导，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十二岁以下小学的话，他没有跟你没有太多的冲突，就是等着你去带领。如果有的冲突叫做浅冲突哈，浅规则就是浅，就是潜伏的，就是显示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带领他的话，就是很严重的冲突了。那所以就是主要是教导跟带领。
呀，那他会有冲突，通常就是他是人的想要不想要顺服，不想要顺服的那种人的那种那个我出来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你们做儿女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要教他的是让他在主里听从父母，建立一个权这种父母亲权威的概念。你要教他顺服权威。所以当他小的时候，他顺服父母亲的权威，他到长大以后，他就可以顺服上帝的权威。对不起，我
是你吗？好，那当然这是2000年前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哈，它是讲的一个是 general rule， 一般的这种的规范哈，上帝的法则。那么在带领儿童的时候，带领你这个儿女的时候要遵守的一个法则哈。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不会特别分几岁到几岁哈，不会分这个学龄前，然后一直到初中高中，大概不会，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的那个学制哈，大概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学制。好，
所以儿童在12岁以下的时候呢，你很重要，你第一个是要先设立规则，你们家里面要设立规则，设立什么样的规则，然后你要解释你的规则，跟你解释这些原则，而且你要教他什么是规则，然后你要解释什么是规，为什么你要设这样的规则。比如说我记得我小孩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小孩不吃糖，对不对？有时候小孩喜欢吃糖，所以你就规定，你可以规定家里可不可以吃糖，那哪一天可以吃糖。所以我以前我跟孩子讲说，你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可以吃糖，因为吃太多糖会对你的牙齿不好，所以你要解释，对不对？你要解释。但是呢，第三个你需要执行，如果说他执行，如果说他这个时候礼拜三，你如果是礼拜六可以吃糖，那礼拜三他人家送给他一包糖，那怎么办呢？所以你要开始，你要执行，这个时候他你这个糖你要怎么处理？那如果他要吃糖，那你说这个是我们讲好是礼拜六可以吃糖，那现在礼拜三不能吃糖，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就开始，你要设立规则，你要解释为什么，然后呢，然后执行规则。所以父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的执行你要 consistent。好，那这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孩子很小有没有，刚刚没有人提到恋情，有没有？中文学校有没有这种冲突？中文。所以有没有做？比如说你练琴有没有什么规则？那为什么要练琴？为什么你要让他去上中文学校？你有没有解释？就是说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让他明白？然后呢，有没有执行？所以有些时候今天高兴，今天不练那就不练，明天可以练。那如果前面后面都不一致的时候，那小孩子就很难发了。所以这个是孩子十二岁以前你要开始慢慢建立的。
我记得那个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那个做了很多这种的reward system， 就是说他如果能够遵守这些的原则，然后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有奖赏，这样很多的奖励了，有很多的奖励。 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为他祷告哈，给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你的很多那种的美好的那种的表现哈，努力看他在尽责任，那么在努力那我们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都会给他鼓励，这样打气
啊。好，那我们来看哈，所以这个是一般儿童比较少的时候哈。那在 teenager 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比较 more focus 在 teenager 跟 teenager 以上的哈，那这个是比较，其实现在目前冲突会比较多。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会有产生冲突，是因为他如果不听的时候，那其实这个还比较好解决。大家刚刚有提到了，那所以 teenager 的时候呢，是一个从12岁到18岁或19岁，这个是从儿童到过渡到成年人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冲撞就很大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冲突就很多，因为他开始想要。他自己开始慢慢他有一些改变，他要从孩子常常要听爸爸妈妈，要爸爸妈妈帮他做决定，开始他要变成是成年人，他要自己做决定。
所以刚刚讲有一个有可能主权慢慢出来，到底是我做主我决定，还是我需要你来帮我决定，我不需要你帮我决定，你给我一点意见或者是你在旁边看着就好，那决定在我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包括那个开车啊拿执照啊什么的有很多这些细节哈，我们再看。
那到19岁以上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自己做决定的，所以他们的冲突会产生在哪里？他们应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还要帮他做决定。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为什么老是都要你们帮我做决定，或者我想要自主，为什么我不能自主？所以他是到，所以你到成年人以后的，通常你会碰到的冲突大概是这些。对不对？好 ，OK， 好。那我们先谈到 teenager 的部分。你们觉得 teenager 这个从儿童到成长，他们会是一个整个一个过程？你们都知道，他会从身体上开始改变，对不对？他从小孩子的身体变成是大人的身体。好，那他们的，所以我们他身体的改，他很多第二性征会出现，这个都是。这个只是一个复习哈，那心里的开始他会有想要自己来做决定的这种 desire 会出来，因为他从小孩子要开始变成到成年人，
在长大，
他开始在长大，所以他开始会自己想要做决定的时候，他有这样的 desire 出来。可是从我们父母亲的角度来看，他还没有成熟，所以他想自己做决定，我们觉得你不能做决定，所以你开始会有冲突，就在这个地方出现哈，然后。他开始建立他的三观，对不对？有没有？好，他开始要建立他自己。这个时候，他开始在建立他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
这是 untold 哈 ，unspoken 的，没有讲出来。可是就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哈，思想也正在在整个在建造当中哈。他建造他的系统，他在问很多的道理。我有一次呢。有一次这个，但应该那个时候大概15岁左右，
对，
有一次跟我儿子有一个很大的撞击哈，我就是这个在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然后在客厅就看到他，我就从房间出来，然后看到他在厨房哈，然后把那个冰箱打开，冰箱打开的时候就把那个牛奶一瓶就是拿起来就这样。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很享受，因为他大概刚出去打球回来，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之后，我马上怎么讲？你刚好看到我儿子 Kenny 哈，你刚好看到我儿子 Kenny 那边叫那个，我说 Kenny， 哦，他就吓一跳，他就吓一跳，我说你怎么这样喝牛奶哈？他就停下来嘛，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喝牛奶？我说你有看过人家这样喝牛奶的吗？他说我现在就给你看了，就是这样可以喝了。我说你在外面有看过人家这样喝牛奶的吗？他说他这样喝牛奶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为什么，他问了一个为什么不可以，哇，然后就是我说这样子好看吗？他说这没有人看到啊，你刚刚问的是外面啊，这是我家里啊，你不是说家里是 relax 的地方吗？这是亲子一个小冲突就展开对话，这样就是说这是家里啊，那有没有人看到啊？那我就说你这样喝的话 卫生吗？他说我自己喝有什么不卫生？我说你有没有想想，等一下你放的时候后面的人喝的话，那人家喝到你的细菌，这样卫生吗？他说哦，我准备等一下就把它都喝完。我说你来不及喝完的时候别人就已经喝到，他说我现在就把它喝完。然后呢你应该要倒在杯子里头才喝。然后他就说倒在杯子不是要再洗吗？好，等中间有一个过程啊，等等等等，对，那为什么要？那我等一下把它放，注明说我会把它喝完。因为我说，哦，对了，我说这不可能，现在一次把它喝完，因为太大瓶了，不可能嘛，你不要这样跟我变。他说我去贴一个条子，我说你本来有想要贴吗？他说我现在记得，我先把它喝完，我就把它记，但是我还是可以这样喝，我就贴一个条子说等一下这是我的，不要动。那还在变，变到最后我变不过去了，我就说你就喜欢什么一直跟我变变变，你就是不顺服，我就说你就是不顺服这样子。我一讲那不顺服的，他就说他就不再跟我变了，他就冰箱一弄，就我们两个就停在那里，他冰箱一关他就走人了，然后他门呢蹦一声就进去了，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很挫折好好好，我说我就很挫折。但是后来我为这个事情当然是隔天就道歉了，隔天就和好，隔天我们就得好和好。但是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呢，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在成长的时候，他很多在理性在成长，他在问为什么，他你知道他问为什么，不需要你告诉他，或者是说他有他的道理，那你不要封杀他的道理，是这样子。所以我发现他在思想上也是慢慢在成长成熟当中。那你不能硬套的哈，把你的，如果今天你是小学的话，小学生你告诉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你懂不懂？现在就是说 Daddy 一加一不等于二，为什么吗？因为我在婚礼听牧师主持的时候说一加一等于不等于二，是大于二，我听不懂你知道吗？还有一加一还可以你知道吗？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一加一是可以等于一，所以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可以等于一，等等等就出来了哈。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个青少年当中呢，你跟他就是说就管教的时候，会出现很多他的理性，还有他的情绪，还有他的心理上面、思想上的、情绪上的哈，等等等等。所以说你是不是能够很 peacefully 去 dialogue？ 你能不能 peace？ 其实我们那一场对话其实非常不 peace， 因为当场。逮个正着的时候一讲，你想那个怎么会是好时间呢？你说啊、哦，你要找说我们找个时间另外再谈，你可不可以在那个地方不要进去谈？因为那就是个 battlefield 哈，是一个战场。我在想，有很多战场，包括电动玩具等等等等。
所以等到你的儿子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发现哇，以前小孩子那种很小的时候，那真的是好呆啊。因为他那时候开始，他已经不是你跟他讲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就说 OK yes daddy yes mommy 了，对不对？他什么事就开始问 why，
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
他开始做事情不是说你叫他做什么就他就做什么，他开始要去说你叫我做什么我要先想一想，我想做什么我才做什么。他连最简单，他刚刚讲说连喝这样子的，我们还记得他有一次也是孩子在亲 teenager 的时候，也是为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你还记得那两个人也吵半天，你猜为什么事情吗？牙刷啊，牙刷要多久要换一次？有一次我儿子那个牙刷哈，那时候大也是都很大在 teenager 的时候，牙刷都已经平了，一字形啊，他还不换。然后呢，我们就说 Kenny， 你牙刷已经是这个样子，你还不换啊？他说为什么要换？我觉得很好啊。然后呢，你记得吗？然后你就说。这个太久了，他说我觉得不久啊，然后说你这样子里面有细菌不卫生，你要常常换啊。他说谁说的？我说医学报道上面说的，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学医啊，我不是学医的，然后医学报道是这样讲，我记得我看过哪里是这样讲，说牙刷要常常换。他说你拿给我看。哦，那时候我们两个这我那个火都要这样冒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想不通，然后你要，然后我后来我真的会去做 research， 我就把他那个 去查 Google， 还好现在真的很方便 Google 查，我拿给他请看。
你要给他那个，
你要看，然后他自己同他自己 figure out 之后，他觉得哦有道理，他才开始要换牙刷。所以他在 teenager 那个阶段，他不是你叫他做他就会做，他开始在那边思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自己能够他自己被说服，他 by conviction。所以你看看孩子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做事情他是从外面进来的还是从里面出去的，
你要很尊重他，好，你要很尊重他呀，然后你要讲道理，那你不能用命令式的来要这个要挟他或者要求他，就是你要讲个道理，讲个道理说要不然你再想一想好了，看 Daddy 这样讲是不是有道理，你再想一想，那你再想一想再决定好了，我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了，那你把道理给他，你也把合理性逻辑都给他 OK， 然后他自己参考自己做决定，让他练习去做决定，让孩子练习做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想时间管理可以在这个地方回应一下啊，有很多的父母亲呢，在礼拜五晚上或者是礼拜六，平常 weekday 就有说几点要睡觉，特别是礼拜五晚上几点要回来啊，这个是他们这个高中生的这个团契呢有些时候会 hang out 到这个11点才回来啊，教会已经结束了，10点已经停了，不表示他们马上回来。因为你十点关灯了，是教会十点半关灯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附近的地方 hang out， 然后他们就再晚一点回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十一点回来啊，十一点回来，或者12点回来，这样十一点回来。我记得这个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家很清楚，13岁的时候就是必须10点回来，14岁就是11点回来，15岁的时候就是12点回来。对，超过12点都不再演了，没有超过12点没有这种的。所以如果10点了你还没有回来，那就不要被惩罚。11点还没有回来，对吧，你已经是14岁了，你11点要回来了。那12点呢你还没有回来的话，那你就要被处罚了。这是另外一个，哇，就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家呢大概到11点左右就开始拉警报，你知道吗，因为快11点了，因为只剩下5分钟。快只剩下五分钟的时候，孩子，诶，孩子怎么还没有到，还剩下五分钟，他老妈呢就会写个 text， 你们现在在哪里啦？因为快十一点了，剩下五分钟，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你自己讲嘛，你儿子跟他讲说，哦，我不可能十二点回去的，我十二点不可能回到家了。他就说什么现在快十二点了，你竟然还在那么远的地方，你在搞什么鬼啊？你知道意思吗？
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12年级的时候。那他有一次一个晚上礼拜五晚上啊，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出去外面，去完他们fellowship完了之后，就到外面去吃宵夜去了。到12点，那天是到12点还没回来，那我就开始紧张了，然后就开始到12点半了还没回来，那我就刚开始 text 没回，打电话没接，我就开始很紧张了。这么晚了，你知道礼拜五晚上，我不晓得你们湾区啊，我们 LA 礼拜五晚上是很多很多很 crazy people 的，很多的 party， 很多在外面，很多人开完，真的是，我就开始会很紧张。那12点半我就连环扣了，打了好几次，后来总算接了。我说 Kenny 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在跟我朋友在餐厅吃饭。我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你是不是该回来了？然后他说还好我们还没有人。我说你知道现在很晚了吗？我说你现在赶快回来。他就然后他就很不高兴，因为我叫他叫回来，他就很不高兴。他回来之后，他把门砰一声就不理我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叫出来，我就开始谈。我说 Kenny 你知道12点半晚上不回来已经很晚了。然后你猜他怎么说？妈妈是这样讲，儿子也是这样。妈妈，我要告诉你，多晚是我来决定。我必须要学习什么叫做晚。我必须要学习什么叫做晚，因为他12年级了。他说，我明年上了大学之后，我如果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晚的话， 我就 get lost。 你猜我怎么回应？我说 Yes, you are right。
他后面讲了一句话，
我说 Yes, you are right。 你需要现在知道，开始要学习知道什么叫做玩，而且不但知道什么叫做玩，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安全，然后你要知道说家里面有人会顾念你的安全。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在谈什么叫做玩。那他觉得他什么叫做晚，那我跟他讲说我在家里等的时候礼拜五晚上会长，然后后来那天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说那个时候你没有回来，那你可不可以先让我知道一下，然后玩这个事情就这样，因为这样子嘛，然后慢慢谈出一个结果出来。所以他也，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在高中的那个阶段他自己在 figure out 到底什么叫做晚。他的晚不是由我们父母亲在帮他定义的，但是他自己很多东西他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他自己本身是在那边 process。 OK， 所以包括信仰，你知道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你知道统计数字，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他的流失率是多少吗？75%以上。那个数字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他在青少年时期，他这个是一个阶段，他是从父母亲的信仰，因为他从小跟着父母亲到教会来，是因为父母亲要他来教会，所以他才来教会。可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他是一个摸索的过程，他是开始去寻找 figure out 说我父母亲这个信仰是父母亲的信仰还是我的信仰。
因为以前的方向盘是你在掌握，车子是你在开，我到哪去都没有办法决定，你把我载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了。现在我已经车子我自己开的时候，我到哪儿我就哪儿去了，已经不是你在开车，是我自己在开车。所以我记得我儿子跟他老妈讲说，如果你要用时间来定，我也可以听你的，我每一项事情都听你的，听到18岁那一天我就告诉你说哈哈哈，从明天开始我不听你的了，可以吗？还是你要现在让我们好好来，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不一定按照时间回来，是有我的道理。所以呢，就是谈话就已经不是在这个所谓 house rule 12点或11点了。12点不一定晚，11点也不一定早，他是这样子讲。然后再来谈这个 content， 谈内涵。谈说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不可能今天12点回来了，我今天不可能12点回来，还有你每一次不要快到12点之前跟我抓狂，因为你在不到12点剩下10分钟的你自己情绪就高昂，你知道高亢，然后你打了电话都不是很客气，都含有压力跟紧迫性催促我。那我觉得说我到底要不要，要求我朋友在那边，我朋友也会觉得说你怎么，他们有一次是这样讲说，哦，你打这个电话呢，我让我很不方便，对，我一接起来然后所以我不接了，因为我一堆朋友在那里，你打电话我要接，然后你跟我讲说你现在马上跟我回来，我现在把电话放掉说对不起我马上要回家，因为我妈妈要我回家，哈哈哈哈，他们5个8个小孩子会笑你说你怎么这么，你懂吗？你知道我们有 peer pressure 吗？如果你只是用这样的这个事 ，it doesn't work。他的意思 ，this doesn't work。所以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慢慢自己做决定，自己做决定。然后我们跟他分享，跟他讨论完之后，你自己做决定。因为 eventual 你必须要自己做决定。你15岁了，你需要开始做决定。13、14、15开始慢慢做决定了。所以他练习做很多的选择跟决定，也是他觉得这样是比较 make sense 的。
Yeah， 所以我就发现说孩子如果他小的时候他听爸爸妈妈的话，其实是我们会觉得他好乖，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还在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也还是觉得他好乖，
他不听你的你就觉得好不乖，
对，他不听你的你就开始觉得你不乖，等到他大人的时候他还常常听你爸爸妈妈的话，你会说他很乖吗？啊？人家就笑了，
人家就笑了，
人家说他是什么宝，妈宝，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她结婚的时候，她那时候她儿子从小就是很乖很听话，非常的听话。当她孩子要后来那个儿子要离婚了，然后呢就是然后因为是她妈妈不喜欢那个媳妇，结果后来要离婚了，然后就到我们办公室来。然后那次呢，他的兄弟姐妹都，然后他妈妈第一句话跟我讲说 ：“Nancy， 你知道吗？我这个儿子啊，他好贴心啊，他好贴心啊，真的是让我。”然后从妈妈，然后大儿子在旁边都是，他今天会离婚都是你害的。我想通常两句不同的话，从不同人的嘴巴上讲出来，讲这个要离婚的这个儿子。所以你就发现说，哇，原来父母亲在看儿子的、看孩子的角度，其实跟孩子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亲不断要调整，不断要调整，根据孩子的，我们不能想说是孩子从小一直听我们的话，这个就是好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中年人到中年的时候产生中年危机，有没有？是很多是青少年的时候，他那个自主那个没有出来，他没有超没有自己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整个前半辈
他不会做决定，
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
他不会做决定。
Yeah. OK， 好，我想我们继续哈。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看到青少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看哈，这但是从生理上面来看啊。
上面一个
OK 好，从这个头脑，这我们不是学这个医学的，但是我从一些这个资料上让我们明白青少年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头脑的发展，这感性的脑那个时候呢很发达，他对于 reward， 他整个那个 reward system 还有对那种 emotion 特别的这种兴奋会特别的敏锐啊，然后他很多东西是根据经验来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当有这种 emotion 让他很兴奋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会产生那个巴多胺，那种让人家很兴奋的那种感觉，那个可以 trigger 他整个就主宰他的整个的这个脑啊，然后所以他对一些东西特别的 sensitive， 这是青少年的时候他在感性上面他会有的现象。
我看连这个 game 的设计里面有很多 reward，
让很 exciting， 你有没有？
哇，你如果一直玩一直玩，然后你就能够得奖，你就能够这个，你要一关一关又进去的时候，你又得很多分数啊，等等等等很多。所以他一进去之后，整个三更半夜还在弄，你知道我意思吗？
刺激
他，但它里面有一些刺激，里面有一些的斩获，里面有一些的兴奋，你知道吗？那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整个那种感性的脑跟理性的脑都正在很发达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所以他那个感性的那个当他那个巴多胺一出来，那个让他很兴奋的那个荷尔蒙那个激素一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整个就是主宰他整个的运作哈。那但是他在这个prefrontal cortex 就是那个前叶线，这个是理性的脑，他的发展发育还不够成熟，他在这个理性的脑到 teenager 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对于一些 critical 的 thinking 还有一些这种思维，然后后果在 planning， 然后在这种怎么样来 control 他的 regulate 他的 emotion， OK， 还有他来怎么样来 regulate 他的 behavior， 到底他行为上要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最后还在发展当中，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发育成熟，特别在理性的脑，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情绪非常非常的亢奋的时候，可是他没有想到他那个后面他后果会怎么样，他还没有想到，所以他不太会去 plan， 他不太会去想到后果，
非常高亢哈，
所以这个是他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他的理性跟感性这个发育都不平衡的时候，它会产生的一个现象。所以你会发现 teenager 他在那个时候当他开始一个东西让他兴奋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去办法去想到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青少年常常做一些很 ridiculous， 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在很好笑的事情。你知道我儿子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几个年轻的男生常常玩那种游戏，是这样从后面这样啪给他的 surprise 那种，就他们玩着互相玩来玩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样玩会造成身体多大的危险。他就有好几次啊，有一次 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大概是高13年级还是啊不11年级还是11年级的样子，有一个那个足球队的啊 football player 壮200磅，那时候我儿子大概还没像现在这么壮，从后面这样子啪下去，然后把脚把他的膝盖弄伤了，然后呢大概有一个月没有办法好好走路，他要弄那个固定起来这样子。我说啊，你们怎么玩这个？这个好危险哦。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子啊。我说你不晓得这样子很危险吗？他说我讲不出理由，他知道，但是事情就这样玩。我说这样子还会，就后来我这事情过了哈，他自己 suffer 了。到了上他大学，都已经上大学了，教会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大概两三百磅的，也是又在玩那种，哇！然后那个时候呢，这次伤的是腰，所以到现在有些时候还有后遗症。所以我后来，我们现在等到他现在已经27岁，我们现在玩说，我说你们当初怎么已经你有过一次经验了，怎么还会继续这样？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 stupid， 没有去想到。他们只是觉得那个好玩，你知道吗？所以那种 teenager 就那时候觉得好玩，他不会去想到后面的一些后果，常常做一些那种现在回过头来觉得说怎么那个时候会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 teenager 会有的一些会有一些现象，但是孩子不知道，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知道，你会怎么样？你会担心啊，对不对？你就会担心，然后你就会你会很生气吗？这些东西对我父母亲来讲都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我们必经的过程，当我们的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必经的这个过程。很抱歉，今天怎么回事？ OK， 好。所以这个青少年的，所以我很快哈，青少年的特点，你看到说他是凭感觉，靠经验，超敏感，看眼前，没考虑后果。我不晓得你们这一排的
超敏感的
有没有这种感受？OK， 凭感觉，靠经验，所以你会知道他的经验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跟他讲怎么，他不会听的，他自己学乖了几次之后，他学一次还不一定会学会。像我儿子学一次还不会，有时候还学两次，有时候要学好几次，他的特点。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他觉得每个人都在看他，他光是长一个青春痘都可以让他难过半天，他可以为了他几个这个头发没长正，他可以修理半天。我想这头发没长正又怎么样呢？
我儿子应该也有一次要弄那个头发，就叫什么那个
spiky hair，
要弄那个，
然后用发胶。
他有讲说我想要去弄，我在想，嗯，可能真的是要他去弄的，因为我就要准备说，你看你能弄多久？你懂我意思吗？哎，后来果真去弄了。
对啊，
弄起来之后呢？
早上上学前，
我们就说你觉得这样好看吗？我们一直 keep asking him a question， 你觉得这样好看吗？他说应该还好啊。那我说那你觉得你就因为别人弄你就弄吗？他说我不是，我不一定觉得别人，其实是因为别人弄他也吸引他或者什么，他觉得说他自己想弄弄看。我说因为别人弄你就弄，那别人没弄你就不会弄吗？因为这个东西是别人先有的，你是 copyright 的吗？那你觉得这样好不好？那他就想要经历。其实我说你决定，你如果觉得这样好看，你就决定。但是也不要因为别人弄，你就跟着潮流走，也没有什么创意。你应该想一想，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弄？你如果能够想出为什么这样弄的时候，想清楚了，那你也决定要弄，那你有个道理，你就弄吧。因为应该这个头发长在你的那个头上，你要怎么弄就怎么弄啊，还果真给他弄起来了，你知道吗？弄大概弄多久？弄不到一个月，三个礼拜就把它弄掉了。我就相信他撑不久。
但是你就要让他哈，所以他
如果我把他封杀，我说不准你弄，
就完了。
不准你弄，他不准我弄，我就20岁才开始弄，怎么样？因为他 unfulfilled dream， 你知道吗？这有什么好玩的？这有什么翻你？那就让你去翻你好了。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牧者，以前。他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了哈，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他呢几乎我们教会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团契是52个礼拜，我们不给休息的，我们这个夫妻的哈是3个礼拜， 第四个礼拜我们就说在家里的或者是休息的，只有这个大学的还有高中生的这个团契是52个礼拜 无休的，我们不放假的，因为只要礼拜五一放假就开始什么 go wild， 就是那个时间不知道去哪。那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那这个他们就陪他们玩很多游戏，玩很多游戏，然后也是谈很多的事情，然后也是唱很多的那个民歌啊，或者唱很多
诗歌
啊，诗歌什么歌就唱，你知道？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很多，这个也是很满足。嘿，没想到三朋好友在那边这个在这边聚会分享也很满足，不一定要去 party， 不一定要去跳舞，不一定要去舞会舞厅去弄那些东西才有满足感。所以他的那种满足感是在很健康很正常的系统底下来的，甚至有圣经的，有属灵的，他能够感受到那个就是满足。
好 ，OK， 所以这个
不一定需要从世界来的。
所以青少年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你不了解我所经历的，他觉得他的经历是特别的独特，只有他有，每一个人都跟他不一样，所以他常常讲你不了解我，他常常说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他每次都这样讲。可是如果说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父母亲主动想要去了解他，至少他看到的父母亲想要了解他，所以父母亲在这个时候去听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哈。好 ，OK， 我要赶快讲了。
好，跟他谈外，好吧，青少年。
所以另外他还有很多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荷尔蒙在作祟，这个我就不提，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他成长，刚刚我们有提到生理跟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他有时候外面看起来像孩子，那时候我儿子高中很看起来外面真的是发育都健康，看起来很像大人了。可是他心理还没有长大，他很多思想还没有成熟。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又很像小孩，又有些时候很多时候要跑来妈妈这边，然后一下子又觉得在外面又很像大人。所以他常常里面有一些落差，他自己也在调，你知道吗？
应该是小孩穿了一个西装这样。应该这样子比较说，哇，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一下搞不清楚哈。
你看他这个，这个大人还骑一个小小的那个，你会看这现在很多大人在那边玩玩具哈，所以这很常常会有的。所以他很多的困惑，因为他在整个里面，他在 figure out 他到底要怎么样，所以他里面自己是很挣扎。所以有人讲说，青少年是他这一辈子当中其实一段很辛苦的一段，所以同时对我们青少年的父母也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也是非常辛苦的一段。
这一段是他们很艰难的时刻，
很艰难的时刻，
他们很艰难的时刻，
yeah，
很多摸索，很多挣扎，很多讲不出来，不会描述、
不会表达的，
所以你要去引导。
其实他有些苦他是说不，他根本没有那个语言去分享，所以他那种感觉又跟实际上呢，我明明觉得说大家都在看着我，可是为什么我爸爸妈妈跟说根本没有人要再注意我？他这种感觉跟实际上又有很多的落差，所以他很 confuse， 好，非常非常的 confuse。 可是这种 confuse 他又讲不出来，所以他会觉得说好像只有他的同学，他的 peers， 因为我们都一起在 go through， 所以他们大概可以比较稍微了解我现在的感受哈。 OK，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青少年父母亲也是生命当中最艰难的一段之一，
看怎么一起走过吧，
我们一起怎么走过呀？所以你这个时候，我们刚看到青少年，我们父母亲的角色是像什么？父母亲的角色像什么？我们刚刚小孩子很小时候，父母亲角色很像老师。现在这个时候，父母亲角色很像什么？哈，像教练。
教练的意思是什么？你不下去打的，你要让他自己经历的。你如果是篮球教练的话，你刚才讲说，你要大概我了解的是应该是怎么样，但是你要自己经历，你也不一定这样讲，你要让他自己去走过，自己去经历。所以你不会跳下去跟他打了
呀，
让他自己去走。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是陪伴而非审判，不是 judge 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你这样做怎么样，做错了，你这功课怎么这么差，你怎么不好好用功读书，不是，我们是陪伴而非审判，我们是引导而非教导，我们是身教而非言教，我们是影响而非命令。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正在开始在形成他的三观的时候，他在为自己在决定什么叫做对跟错，他为自己在决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什么叫做晚，什么叫做什么，他在 figure out 这些，在让他的整个世界 make sense 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他需要他自己去走的呀。 我记得我的儿子到十二年级的时候，你们这边有孩子到十二年级有毕业舞会对不对 ？Prom 对不对？在教会里面鼓励不鼓励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你知道现在的毕业舞会又跟以前毕业舞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记得我们教会，其实我们教会也很保守，我们教会不太鼓励新高中生去参加毕业舞会。所以他们讲到去毕业舞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儿子要参加毕业舞会的时候，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讨论，
大概几个月以前就开始
很多很久的
出现这个冲突，到底他可不可以去参加他毕业舞会
呀？那我们就说，你知道毕业舞会里面男生跟女生因为找一个 date 嘛，然后要穿得很漂亮，然后在一个很暗的一个地方，哇，很 fancy 的地方大家跳舞，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毕业舞会里面那个跳舞的，现在的跳舞已经不像以前的很规矩的跳舞了，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多的这种 temptation， 很多他们在那边，我们做父母亲的就很担心啊，你们在那里你身体靠得那么近会不会有 temptation 啊？那儿子说，我去到那边去，我人家这样我可以不一定要跟人家一样啊。那我们觉得说你去还是不去呢？那他决定还是我们决定呢？他去参加毕业舞会也要花不少银子嘛，对不对？这银子是谁要出啊？那这些东西都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说你不要去，他会真的乖乖的就不要去吗？不可能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说他的 decision 是从哪边来，是从外面父母亲跟他讲的，还是他从里面自己 convict 出来他要去还是不去？那你做父母也该怎么办？这个冲突该怎么解？我们记得那时候我们怎么弄，
我们请他，就是你这样子好，你写一个proposal， 那叫 proposal， 对，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舞会，那个 pro and con， 你自己分析一下，
自己去分析，
好，分析一下说参加舞会是这么重要，这么好，这么棒哈，是非参加不可，还是参加舞会呢？可能不是很需要，也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参加就没参加了。你懂意思吗？还是说你就两边你去想一想哈，就好像你是辩论队，你就去弄一弄好了，反正就是你就想一想，就写一写，那么写完之后写大概每一边写个五条八条这样子 ，strength and weakness 这样子，类似这样子，正反都写一写，写完之后他怎么样？
然后他自己写、啊。
写完之后我们两个就被说服了。
我说你自己不要跟我们讲，你自己去跟神讲，你觉得上帝要不要让你去？
我们原来是。很不喜欢，
很不喜欢，
也没想着，就是说大概就应该不要去的，在那边黑来黑暗暗的，那边摸来摸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想法而已，你懂意思吗？
那什么好玩？
还有他老姐没参加过舞会
啊、
我
有女儿，那时候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可女儿回来就跟我们讲说，
哦，我女儿有参加舞会，然后告诉她说，女儿舞会实在是太无聊
了，太无聊了，
而且你浪费那些钱根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在那边呢，太多这种。是 improper 的这种，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但是高中的舞会哈，然后他老姐是站在我们这边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要，那他还是要去，我们三票都挡不过一票啊，我们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比他年纪大哦，然后我们三个人的这种的说服力还不够，他还是要意思，还是要去，
所以我们就说你在家里，你跟神祷告，我说你如果去的话，你一定要有 purpose。你知道，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去。然后你去那边，你给你自己想好，你去那边你要怎么 behave， 你要怎么样来，你要在那边做什么。
他就讲说，哦，因为我好几个好朋友都会去，那如果我不去的话，实在是，哦，还有一个福音朋友。我说你那天晚上去舞会还去传福音的、啊？他说那天会有影响，因为我就要表现说我有我的信仰，在那个场合里头我出现了，可是我不是摸来摸去的，那你怎么不进去摸了，全部是暗的，我怎么晓得你有没有摸来摸去呢？他说我就 stay 在那个 yard 的那个外院，
我不进舞池，
我就不进去，人家让我，我说哦，我呀，我就是讲今天来就主要是陪聊聊天，这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今天来其实不是跳舞的，我今天来是陪好朋友，我们一定这么重要 critical moment， 我们一定要在一起，我们几个好朋友，但是我是想要跟，不是跟任何的女朋友，不是我女朋友，也不是跟我舞伴那边跳舞的，今天来不是说陪着我认为我根本没有女朋友在那边跳舞的，也没有舞伴的，我今天来是陪了我们几个男生的好朋友，我们在这一边一起聊天的。他写说我 确定我不进去，我不进去跳，没什么好跳的。那那个对他，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就说我们有几对，那他们有人要进去跳，他们进去，但是他就说我设了 boundary。那我的那个 partner 的话，他我会跟他讲清楚，我不会下去跳。那我们会在外面，你也可以一起谈。那这样的原则下，我们一起去这样子。然后另外他们几个人可能他们要进去再出来是他们的事情，因为我不会跟他们讲这么多啊。你们要不要？就他们父母亲没有管他，只有你们两个管我。所以他那天是去了，也设了 boundary 啊，也看到好朋友在另外的旁边的那个那个一个 area 里面谈得蛮晚的哈，谈得
很好。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在 teenager 主要我们整个做父母亲在那个 moment， 让他带领他有一个经验，可以经历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他自己跟神祷告，我说你这个你要不要去 prom 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自己做祷告，你跟神 make commitment， 你到底要不要去？你去那边你是做什么？所以后来自己写了一个，到现在都还留着。所以其实这个就最后面我们父母亲的责任，真的就是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他去经历上帝。所以我们在父母亲在这个小孩子 teenager 这段时间，我们究竟要怎么跟孩子之间的互动，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想，
好，
所以当
这是其中一个，
这其中很重要一个，这是
亲子冲突。
亲子冲突就是孩子在犯错的时候，当时候你需要管教，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回应，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先讲一个 scenario 哈，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再看看，这有一个妈妈呢。有一个妈妈在一个好像是礼拜五或礼拜六的时候，这个她要带她女儿去看牙医生，啊，已经约好要去弄那个牙齿。那这个一回她上班了，啊，她上班，后来就忙着忙着，后来回家的时候呢，后来她回家再去忙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她一看呢，要开车要带她女儿去去看医生牙医生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车子不见了，啊，车子不见，她肯定说哦。
谁开了？
一定我儿子把我开走了。然后呢，他老姐因为有约好，然后他应该带他姐姐去看牙医生的。
带妹妹。
带妹妹，对不起，带妹妹。
妈妈要带妹
妹
去看医生。
然后他就打电话，后来这个没接哈，后来没接，你知道，一没接，整个就非常这个什么，
就开始有
情绪，一直
就
起来了。那一回来第一句话又，哎，儿子你去哪里呀？怎么稍微迟到一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啊，会这样子吗？一回来那个火气都已经爆了，你知道我们怎么 handle 我们的情绪，你知道我意思吧？这是孩子做错事情，孩子把你的车子开走了，一回来之后他说哦，因为我的
临时有一个
最好的朋友，因为他失恋了，他打电话 buddy buddy 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说啊，你要不要过来，你要不要过来，我们分手了，他说我现在马上过来，那肯定过来就是用飞的，肯定把他老妈的车就开走了，对不对？这是朋友，这是义气啊！拔刀相助，马上过去陪他，从三点吧陪到几点呢？陪到快到五点呢？是这样，两三点就下去的那个去。Anyway， 好像是这样子。然后一回来之后，他就讲了一个道理，妈妈都没有听进去。反正你把我车子开走，你就应该 ask for permission。你是可以开车的，可是你必须要 ask for permission。这是我们的 house rule， 你懂不懂？你忘了吗？然后你又迟到，你几乎是偷了我的车子，然后你又迟到，你还跟我辩论半天，他老妈都爆了。然后另外你妹妹现在已经迟到了，你知道吗？哇，开车好像开车走了，迟到了。然后去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要 reappointment，因为已经迟到了，后来一回来就发飙，前面发飙一阵，后来回来再发飙一场。他这个儿子是说，如果你是我，你也会这样的，除非你不认为朋友是朋友。我的朋友失恋了，哭得要死，我难道不应该去救他吗？不应该去陪他吗？
你看，如果
我就是忘掉 ask for permission， 因为是911呐。
然后儿子就想说，你以前你来接我的时候你也迟到吗？
对，他就想说，哦，妈咪你忘掉了吗？两年前，就是两年前，一年多以前，你忘了吗？我在打篮球的时候 有多少次已经都已经所有的人气楼空大家都走的时候，你又去忙东忙西，你来 pick up 我的时候呢，你都是迟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真经常我在那边，我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像现在懂得怎么跟你辩论我都被你啊！我现在就知道，我说你也经常迟到，你都忘了。另外，你帮我 drop 的时候也迟到，你 pick up 的时候更迟到。他说：“这就是过去了，没有没有，过去是没有谈。现在这个刚刚下午过去是，你现在回来还在跟我谈，两个人就嘟，你知道吗？孩子犯错的时候，
你怎么
就是我们亲子冲突最前线的时候。”
这个、
一定有犯错的。
这个时候你怎么回应？
他有讲了一个道理，他那个道理不够道理，或者是说你根本没有听道理，你根本也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那个道理。其实当你心平气和想一想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跟我打电话，他急着马上开车出去，一定有他的 goodness。 你一定要讲说你真的好棒哦，我如果做你的好朋友，真的，我真的，我做你的好朋友，哎呀，我宁愿做你的好朋友，不要做你的妈。后面那一句不要讲，你听懂啊？你说，哎呀 ，Ken 不是 Ken， 你那不是我儿子。说做你的朋友真的是太有福气了，我都想做你的好朋友，难怪你的朋友会那么多。我有一次问我儿子说，哎，你的朋友最知心的好朋友多少？他说，你猜猜看。我说三个。三个，怎么可能三个？在教会这么久，怎么三个？三个是三年级才三个，现在都已经快二十岁了，还三个？我说五个。哎呦，你跳快一点！我说五个到十个，跳多一点，他们五个到十个，至少二三十个。这是知心的好朋友，我在想啊，哦，福若你，难怪你这个是
忙得到完整，
难怪你很多功课都没做好。他去进这个 PCC 就是他最棒的时候，最惨的时刻，我都觉得是最有应得的时候。
PCC
对不起，
我们的 City College。
对他呢，申请大学的时候呢，七姐申请几个学校，不是申请 OK 好，那就不讲这段。这一段是非常棒的哈。Anyway， 就是他生命中上帝对付他的时候很棒。
所以你让上帝去对付他，不要让我们自己出手去对付他。OK， 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通常你要怎么回应？通常。你希望他改变，但是谁可以改变你的孩子？你觉得你做父母的可以改变你的孩子吗？
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你认为谁可以改变你的孩子？
神
还是你？你何等何德何能，你会改变你的儿子？我们刚才已经讲，你最多只能影响一点，你只能影响，你只能带，你没有办法帮，不可能改变他的生命，你只能影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父母亲的角色，我们刚才前面也提了哈。在哪一种情况下孩子会改变？这个你要去抓去想，因为你不可能用你的方式去改变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去揣摩在哪一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你的跟他关系好的时候他可以改变，还是比较容易改变，还是你跟他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容易改变？
你看一直有冲突的时候，
好的
时候，好的时候，一定能够 understanding， 你一定要去想他的道理。他一定有一点点道理，他只有百分之一点点的道理，你要把他抓出来。他的优点只有一点点，你就要把他抓出来那个优点。OK， yeah， 你要把他抓出来。
所以，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改变，你要先跟他建立关系，还是你要跟他关系对立？你要先 connect， 你才有办法可以 correct。
好，先 connect 再 correct。
一定要先 connect。当你没有跟他 connect 的时候，你不可能去 correct。
然后他知道是你爱他的，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你一定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哈。然后你也尊重他，他青少年，你已经青少年，已经十五岁了，你已经十五岁了，我们一定要尊重你，因为你一定要练习自己做决定的 ，affirming， 你像是这样，那可能会有人说，我们只是给你一点意见参考，跟你讨论这样子。
呀，
你要让他知道这个，好。
好，到底孩子怎么改变？哈，我用一棵树来比喻，好不好？
那你看到什么？这两棵树你看到什么？你们觉得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
这两棵树有什么不一样？来，啊，叶子都茂密，对，好，还
有
呢？看到什么？啊，一个比较胖，一个比较不胖。
你有没有看到另外右边的这个果树？哈，这是苹果树，对不对？ 你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右边的苹果树好像它颜色比较鲜艳，然后左边这一棵它的苹果树好像颜色比较暗淡，有没有？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就已经不行了。
Okay, 好像里面还有一些是好像因为比较远，那
就看不太清楚。
有没有看到比较暗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黑黑的，表示说它这样。所以如果你是这棵树的主人，你想，哎呀，
对，
我这棵树这个苹果怎么看起来长得不是那么好啊？好像还有那些是啊。
左边这一棵，左边这一棵的苹果树是真的都是苹果，都是苹果树。右边的是结出来的，左边的是苹果挂上去的。
不是啦，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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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这个苹果树这边的那个苹果呢看起来比较鲜，所以你会觉得说啊、哦、哇，我真的很希望这是我另外一棵苹果树，我很希望我的这棵苹果树，你看这个苹果呢看起来好像比较暗，好像长得不是很好的样子，我很希望我这棵苹果树能够有这个苹果在上面。那你猜我怎么做呢？我把这个苹果呢，我把它挂上去。
每一颗都是真苹果，都是挂上去的。
你觉得？
都不是自己从里面结出来的，都是从外面把它
加
上去的。
你看这样子，把它挂上去，你觉得可行吗？不可行，对不对？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啊，因为另外一个是从外而内，对不对？因为你把那个好的苹果你把它挂上去，它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它很快就会没了嘛。它很可能一下你一两天看起来好像很鲜艳，可以马上很快就没了。然后第二颗苹果是为什么它
长得那么
好？
左边这颗撑
不
久，
它是从里面长出来的，
撑不久。
那所以到底你要怎么样让这棵苹果树改变？从哪边改变起呢？从里面开始。
一定要从里面开始。
一定要从里面开始。那你想想看，我们当孩子是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讲，我们刚刚讲说很多冲突都是跟管教有关。你看我们大部分都，我们强调的都是什么？我们是从，我们在这种跟 teenager 讲，我们都是，我们是从由外而内还是由内而外？啊，
刚刚那个妈妈就是说，你下一次不准你再个 never never 开我的车子。
这个是外面还是里面？外面，外面是什么？
权威。
外面是他的行为。我们都要改变他的行为，对不对？你如果说好，你玩电动玩具，你可不可以不要给我玩电动玩具了？我说你玩一个小时，你只能玩一个小时。这个是什么？是外还是内？这是什么？是行为，对不对？行为是外面的，那什么是内？
找一个他真正喜欢玩的，就说：“哎，你那个里面很复杂，蛮……但是我真的是，你就选一个稍微简单，你也喜欢，我也可以一起玩的。找一个你跟他一起玩，你会发现说：哎，里面还可以好玩的。你需要这样子，你可能真是需要这样子。
你要从里面，是从他的内心自己出来。”我们刚刚又讲 teenager 他必须要不是 by 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孩子 teenager 常常会讲说，我不要每次都是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他不是你告诉他怎么做他才做，而是他从里面内心里面出来，他决定要这样做，而且他被 convinced 说我就是这样做，这样做是好的，他才会做。所以你要怎么改变孩子？你改变他的行为还是改变他的内心？改变他的内心，改变他的内心以后，他离开家里去外面念书，甚至他成家，你都不用担心。
你现在管得这么好，十八岁以前都管得这么好，十八岁之后上了大学之后，你就完全 totally 失控了。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在他旁边的。Better 十八岁以前让他自由做决定，学习做选择。
OK， 好，我想问你。我们都读了圣经，我们知道律法可不可以让人家改变？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在罗马书里面，律法的功用让人家知道是罪。
你没有 ask for permission， 你把我车子开走了，你结果就是什么？ 惩罚。Period, no more say, no more say。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这是律法。
这是律法。
这是我们的法规啊，
对不对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外面的一般的心理学，一般的他们教我们说，你要设家规，没有错，要设家规。
为什么呢？因为你应该几点来接我？你应该帮我 drop。我打篮球的时候，你应该几点帮我 drop？ 你也没有啊。那彼此来算账啊，因为你没有守住律法、啊。我们同学都已经走光，他妈妈都已经走，你几乎是倒数第二个啊！有多少次？如果你要算账，来算啊！就算这三年五年开始算啊！哎呀，因为你要不要算？没办法，你要让他知道说我们不算账的。
Yeah.
我是有点火气，那妈咪是很急。不过我们在想，就是说啊，我也刚好失控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重新去和好。
Yeah. 所以什么样可以让孩子改变？律法。规则可以让他改变吗？惩罚可以让他改变吗？你把他的 internet 拿走可以让他改变吗？是什么可以让他改变？改变孩子只有恩典可以成就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改变是被什么改变？是被律法改变呢，还是被恩典改变？如果我们大人都可以都是改变，是因为恩典改变，你希望你的孩子是用律法改变还是恩典改变？所以我们都做一些只有恩典可以改变的事情，但是我们用我们律法去让孩子改变。所以你看到你跟孩子之间的对话通常都是什么？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 do and don't。 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律法。
你这样做一定有你的理由，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个时候怎么样？不是 do and don't， 一下就把结论弄出来了。
Yeah.
好，这个蛮难的哈，就是哎呀，真的是，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撞击哈。
Yeah,
不过这个是回到基本的，就是律法的功用就是显出我们的罪，可是你不能够用律法来对付你的孩子，他会招架不住，而且他只能够闪跟跑，他会抖，他会躲。
律法只能让孩子看到他自己做不到，只有恩典可以改变人心。所以我们做 parenting 对 teenager 对成年人，我们到底是秀的是律法还是秀的是恩典？当我们用恩典来教养孩子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忽略孩子的错，而是你让恩典要领他悔改。
这个车子事件的话呢，这个妈妈就需要再想一想，在安静的时候需要想一想，说我怎么去把前几天跟我这个儿子发飙，他也跟我发飙，两个人是彼此发飙的，需要去收拾残局。
你
要去收拾残局。
你知道说当你给孩子恩典的时候，他会 abuse 你的恩典吗？或是当他看到你对他的爱，看到你对他的信任，他会不会 let you down？ 他说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要让我父母亲失望。所以恩典是不会轻看错误的。第二个，孩子要改变需要耐心，我们做父母亲需要耐心，因为改变不是一秀可及。所以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跟你爸爸不会跟你妈妈立刻道歉说对不起我做错了，没有这种事啊。
妈妈谢谢你逮到我了，有这种的吗？这叫做非理性思维。我们有很多非理性思维，非理性思维就是说你的期待是很不正常的期待。
他会跑才这个才是正常。
你期待他听你的，他都已经是快18岁了他还听你的，他必须要听上帝的，不是听你的。如果他一直听你的话，这个还是不行的。
如果孩子在错误当中的话，他要改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改，他成长也是一点一点的成长，不是吗？
孩子看在眼里哈，孩子看在眼里，影响在心里，看在眼里，他会看的。你爱他他知道，你心急他也知道，可是你跟他的一个互动关系，他也会晓得。你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他，你最后没有搬出律法来审判他，你当然有一些规范， 你说我们下一次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你给我一个 text 练习一下，没有关系，这次因为你去的时候忘掉了，所以你没有跟我打个电话，说等完了弄了三个小时你再跟我打电话太晚，就这样鼓励他，鼓励他，下一次他就被 reminded， 他就被提醒，就可以慢慢慢慢 build up 那个他做不到的，慢慢 build up 去做得到。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说天父也是这样子很耐心的陪着我们改变，不是吗？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饶恕我，陪伴我。看我们大人是这样子来改变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改变？ OK， 第三个再讲，改变是一个过程，所以改变不是立即改变，所以改变绝对不会是单一事件，而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你可以刚前不，你昨天才跟孩子讲说，以后你跟对爸爸讲话，对妈妈讲话，不要这样子，你要用讲话的口气要比较尊重，要尊重父母的口气来跟我沟通。他说好好好，那你觉得他第二天跟你沟通，他会就马上真的很尊重你吗？不见得。你讲对了，所以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中间有可能他会 fail，
不是有可能，是肯定 fail， 因为你跟我都是 fail 的。
对，所以你怎么去看孩子的错误，看他犯错这个事情，你把它当作单一事件，你会觉得啊，你又来了，明明昨天讲你今天又来了，你是这样子在看吗？你是怎么看他的犯错？
哇，真的很不容易哈。
Okay.
不容易，不容易。
所以神爱你的孩子，他透过孩子的犯错将孩子的需要告诉你，当他犯错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你的恩典，让神的恩典透过你流露出来，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是成为一个上帝流通的管道，将神的恩典透过你流到孩子那边，让孩子去经历什么叫做恩典，他才能够体会到天父的恩典。所以他在这个青少年犯错，不断犯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经历上帝。
我觉得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我们无能，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就无能为力。我父母亲的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怎么给呢？所以卢卡德讲了一句话说：“你如果没有，你就没办法给；你没有面包，你就不能够给面包；你没有水，你就不能够给出水；你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就给不出爱了。”所以你要保持说，你这个爱从哪儿来，你的能力从哪儿来，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那个能力，你没有那个 peace， 你没有认罪悔改，你没有那种啊重新得力的那种精神经历，你有没有上帝的话语，然后能够跟你的孩子交流，你有没有一点点的 quality time 可以找得出来给他们。
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让你有机会可以透过恩典让他去接受恩典。好，所以改变是一个建造的工程，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当你建造的时候，你有一个蓝图，你知道那个 goal 在哪里，一个未来的一个 picture 在哪里，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你要建造他什么样子，你现在就该怎么做。所以你想象说，所以养育孩子不是，教养孩子不是一个立即反应，不是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式，你需要有计划有目标。所以你希望将来孩子成年之后他会什么，你希望跟他建立什么关系，你现在就要该怎么做。那他以后他现在需要是什么，他会有的挣扎是什么，你要怎么帮助他，是这个时候你要去先想好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在他离开家之前，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先想清楚。所以当你想清楚预备好的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会惊讶，也不会有情绪反应，而是你知道怎么回应。 OK， 好。所以这个你希望将来跟孩子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现在是经营，你跟青少年经营的，你现在的关系是你们整个经营的一个起点。你当你希望孩子离开家上了大学之后，你是希望他带着什么样子的 memory 离开你他的这个原生家庭？ 那你现在为他预备的这个关系，你把它当作是一份礼物送给他。
有些比较难的，有些孩子的 challenge 比较挑战是很大的，比较大的工程哈，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可能你做父亲母亲的做爸爸妈妈不够，那可能还要有一些这个 support group， 还有一些 youth 这个 counselor， 还有一些大哥哥 big brothers， 整个那么投入哈。如果有一些特别的青少年在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或者是困难当中，那个要长期的或者比较多的资源的投入的时候是需要的哈，可能要不然就是精疲力竭啦，父母亲那有这种时候。
所以我们做一个 summary， 刚刚所讲改变是只有恩典可以成就，改变需要耐心，改变是一个过程，改变是一个建造的工程，然后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孩子，而是你自己呀。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不对，那说，所以你看得到说，小孩子一个一个在长大，他身体会长大是很正常的。你要改变是他的衣服要改变，他长大的时候，他衣服要慢慢给他穿大号的，而不是一把小的衣服把他套在他身上。OK， 我把它赶到后面来。
好，所以你生命中的主，我想这个是不讲的。
好，最后我做一个
summary。
summary。
好，我们稍微整个总结一下吧。
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能够送给孩子一个很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因为当你忧伤痛悔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时候，神并不轻看，而儿子看到你在神面前的忧伤痛悔，他就可以领受到看到什么叫做恩典，就好像浪子回头一样。父母亲能够看到，能够让孩子这个浪子能够回来，是因为父母亲这边有恩典。
我记得这个好多年前，我女儿给我一个父亲节的有一句话，就是actually 还有我儿子有给我一些东西。我记得他给我个经文，他就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13节，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记得有一次，我把我儿子的那个最喜欢的那个叫什么机器啊，游戏机，我把它扎在地上，
玩太久，
我很生气。然后他跟我辩论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好多年以前。然后我非常生气，我就把他玩的那个游戏机，我就拿起来，我就把它抢回来，就把它扎在地上。那一次是重创到我儿子，重创到心灵，他整个都吓了，而且整个就被重创了，他那会很 confused， 因为他被你扭曲了。到底这个爸爸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还是很残忍的暴君？懂意思吗？他会很 confused。所以我第二天礼拜六的时候，我记得我就礼拜六早上的时候，我走到厕所去，我痛哭悔改，我跟上帝讲说：“这个孩子我真是不会教，我真是不会教，我自己都。”哎呀，我这是完全失控了，我怎么带领他？我怎么带？当天晚上，我写了一些东西跟我儿子讲，说爸爸，不能，我不能，我是爱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带你，我没有能力带你，我是个罪人，我真的是上帝帮我，是上帝要拯救我，带我，上帝也来带你，我才能够知道怎么带你。我第二天礼拜六晚上跟我儿子几乎是痛哭，他知道说爸爸你尽力了，你尽了力，你是爱我的，你把我东西扎掉是因为你是爱我的。他看过这种画面，他知道我有失控的时候，他知道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救赎。所以我女儿看在旁边就给我一个经文说，他救理了我们，救理了我们一家，好了，救理了我们全家，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头。 我们在爱子里头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家很需要上帝的恩典同在跟带领。只有上帝可以带领你跟改变你，爹地跟妈咪只能影响你，只能为你祷告。
呀，你是不是曾经为你在孩子上面身上显出的来的罪忧伤？你是不是曾经对他发脾气，没有耐心，骂他，讽刺他，没有恩慈，没有爱，没有荣耀神，也得罪了神？你会为这些罪忧伤吗？请你在为孩子祷告之前，你先为你自己祷告，让你自己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而忧伤。所以当你为你自己的罪忧伤的时候，你对和你一样的这个小罪人有更多的怜悯，更多的恩慈。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是一个神给你的机会，显示出神的恩慈，显示出神的怜悯。我记得我教会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有一次跟她15岁的女儿发生严重的冲突，这个女儿把被子抱着她盖在脸上，不跟她拒绝跟她妈妈讲话，然后妈妈说你晚上回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女儿就跟妈妈讲说你以前小的时候怎么样伤害我，你强迫我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突然间那时候这个姐妹被圣灵光照，她说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也可以为我自己祷告吗？那女儿刚开始拒绝，后来这个妈妈说我可不可以祷告，然后女儿说你祷告。所以这妈妈开始祷告，就开始为她自己的罪，然后过去伤害女儿的这些罪，开始一一的忏悔，一一的在神面前。突然间她的女儿本来被子是这样盖着的，听到妈妈这样子开始祷告，这个女儿的被子掀下来了，本来眼睛是闭着，本来耳朵是闭的，听到妈妈在祷告在忧伤的时候，她女儿的心手放下来，眼睛睁开，在那边看妈妈。当妈妈开始为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跟儿女道歉的时候，那个母女的关系就这样子 connect 起来。所以到底亲子冲突的出路在哪里？亲子冲突的出路在福音，让孩子看，我看不到，我看到不完全的父母，因着福音领受恩典，经历上帝的爱。我看到父母在冲突中给我恩典，让我也经历上帝的爱。我尚未成熟的时候，让我看到父母亲对我的忍耐恩慈等候，我也看到了上帝对我的爱。我看到父母为我祷告永不放弃的信心。我想最后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姐妹，我认识她20几年，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他的孩子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有3个儿子，老大在高中的时候不幸染上毒瘾，所以这一对父母亲心里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陪伴儿子走这一段很漫长的一条这种抗毒瘾的路，中间很多的挣扎，但是这个父母亲不断的为儿子祷告，经历了很多很多年。然后等到老二到 teenager 的时候，不幸跟他的哥哥一样又染上毒瘾，他3个儿子，结果2个儿子染上毒瘾。所以好不容易这个儿子快快要出来的时候又跌下来，然后没想到老二又有，所以这对父母亲陪伴2个孩子走过了大概有5-6年漫长的道路。那他老三就年纪差远一点，比较小，所以那个时候还很小，但是老大跟老二走过这5-6年，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在神面前用福音用恩典这样子陪伴的儿子走过了5-6年。到后来这2个儿子最后2个在神的恩典里头都回头，现在成为上帝重用的人。他的老二还成为一个传道人，到处在为主做见证，到处在传讲神的信息。 所以父母亲为儿女的祷告，上帝都在垂听。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用爱心，需要用耐心，需要用信心，需要用恩典陪伴来走过。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儿女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儿女们，主，你知道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身心灵的折磨啊，身体的啊，生理上的一些的成长，激素的变化等等，里面的一些的啊情绪、脑等等的一些的发展，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主啊，他们也被很多的事情吸引。主啊，主啊，他们生命在你手里。主啊，作为父母亲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限，我们有时候真是无能为力，甚至于在一些地方，主你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留意，是你给我们的机会。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先警醒，先知道，先预备怎么样来协助他们走过这一段生命当中他们艰难的一个阶段。主，也是作为父母亲的艰难的阶段，也是我们孩子们艰难的阶段。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用爱来包围，你用恩典来与我们同行。我们谢谢主，我知道你一定是爱我们的孩子们，远远的胜过我们作为父母亲的，你一定可以保护他们，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时间，你来带领他们。主啊，我们永不放弃，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你的手里，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父母亲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儿女回转归向你。谢谢主，谢谢主。
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孩子身上流露出神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做父母的是一群领受恩典的人。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恩典的出口。主啊，让我们的孩子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可以透过我们父母能够经历到上帝，让他们真正能够体会到神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充满慈爱的神，你是满有恩典的神。主，以至于他们到上了大学之后，主啊，让父母亲的信仰能够成为他们的信仰，一生一世永不偏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
谢谢，
抱歉超过了一
些时间，超过一点时间啊，抱歉，
谢谢。
因为时间很多了，我就不有太多的报告。那个，只是大家告诉大家，外面有水果和那个和那个豆浆。还有明天早上的话呢，我们平时两堂是两堂崇拜，但是明天早堂的话呢，不是崇拜，还是跟今天一样，就是我们那个专题。然后午堂的时候11点才是我们的正式的崇拜。好，我们明天见，谢谢。